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新约概论。今天我们要一起概览的是一卷非常短也是非常特别的一卷书，腓利门书。在上一课我们已经学习了哥罗西书，保罗写给哥罗西人的信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得到了新的生命，我们从前死在罪中，现在借着他重新活过来，并且基督自己就足以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他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神的丰盛都居住在他里面，没有什么可与基督的绝对超越性相提并论。深奥的哲学、天使的相交、华丽的仪式、古老的传统、隐秘的知识、新时代的唯心论以及任何其他东西等等，与基督这位君王相比简直是相形见绌。并且我们的新生命带来了新的关系，我们与神有了全新的关系，我们与他和好了，我们渴望更加认识他，并且为了我们生命的益处而顺服他的旨意。我们也以新的方式与我们的家人、与我们的朋友、同事和工作伙伴交往。我们不再存着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的欲望，而是存着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并且我们蒙召在这样的新生活当中，靠着神的帮助忍耐到底。这就是哥罗西书的信息，这也把我们带到这一卷腓利门书。腓利门书是保罗最短的书信，它也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不是一封写给教会的信，而是写给单个教会成员的信。这是保罗代表腓利门逃跑的奴隶阿尼西姆写给腓利门的一封私人信件。阿尼西姆曾经待在保罗身边，服侍了保罗，我们甚至推测阿尼西姆是在逃跑之后成为基督徒的。当保罗称他为我的儿子和我心上的人的时候，保罗对这位年轻人的怜悯和爱是显而易见的。保罗把他送回去，要请求得到饶恕。在我们进一步讨论和学习之前呢，我们要先谈一谈新约的奴隶制。首先我们要注意，不要把18世纪和19世纪的种族奴隶制与第一世纪的奴隶制等同看待。在保罗的时代，虽然有些奴隶制是战争产生的，但大多数奴隶制是一种更类似于契约仆役制的经济类型。罗马到处都是医生，到处都是律师和教师，他们都是奴隶，而这不是以种族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新约从来不排斥奴隶制，也不为奴隶主开脱责任。新约并不试图建立另一个替代性的政治经济制度，相反，正如保罗在这里所做的那样，新约寻求将福音的含义带到奴隶和主人的身上，借着基督的大能和十字架为中心的生活，实现和好的主题贯穿于整本腓利门书。在腓利门书当中，和好以非常实际的方式付诸实践。保罗请求一个人饶恕另一个亏负了他的人，两个人都被请求做一些困难的事情。阿尼西姆是一个需要得到饶恕之人的写照， 阿尼西姆曾经他亏负了他的主人，保罗已经打发他亲自回到他主人那里。现在阿尼西姆出现在了腓尼门的家里，手中只拿着保罗的一封信。当这位从前的奴隶站在从前的主人家门口等候主人开门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你能想象吗？他需要得到饶恕，但又无力偿还，而只有在遥远地方监狱里的某个人可以关照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位前奴隶的贫困是无与伦比的，他没有什么可以偿还，他只配得到惩罚。对腓尼门而言，他可能也发现没那么容易去饶恕，饶恕阿尼西姆他可能会被视为软弱，他以这种方式对待一个逃跑的雇工，或者说契约仆役，可能会被他的邻居耻笑，或许他担心这种宽恕会怂恿阿尼西姆轻忽他的罪行，又或许这会鼓励其他人效法阿尼西姆的榜样，让他们以为自己也可以随随便便的就离开。我们中间任何一个在工作场所中行使过权力的人都知道，对待雇员很难在公平和仁慈之间取得平衡。为什么保罗提出这个请求呢？为了使基督的爱、福音的和好与救赎的大能可以得到彰显。保罗是一个和平使者，他在竭力做成这样的工作。请注意，保罗是如何请求腓尼门的。阿尼西姆已经成为基督徒，所以保罗将阿尼西姆视为己出。阿尼西姆是我的儿子，我心上的人和亲爱的弟兄。他甚至说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并答应偿还阿尼西姆的债务。保罗进入到阿尼西姆的世界，将他视为己出，和他患难与共。保罗以这样的身份请求腓尼门，不是为了阿尼西姆的缘故，而是为了自己的缘故。基督为我们做成了什么呢？当我们与他联合时，他认同了我们，并代表我们向父神祈求。保罗在寻求两个信徒之间的和好上，他只是效法了基督的榜样。保罗对此种情况的处理为牧养事工、牧养辅导和饶恕提供了一个模型和榜样。当两个人针锋相对时，要束缚于他们所知道的在基督里的爱。如果你在对一个基督徒讲话，要相信主会在他里面做成爱的工作。我们不必互相操纵，正如在哥罗西书中一样，我们可以在福音里彼此相待，因为相信只有福音才能让人发生改变。对阿尼西姆而言，他的情形正是我们所有人在神面前的情形。我们无力偿还，我们只配得到惩罚，我们迫切需要得到他的饶恕，我们只能怀着跟阿尼西姆一样的心情。就是当保罗告诉他必须回到腓尼门那里，或者他要带着这封信回到他主人那里的时候那样的心情。你是否记得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罪孽深重，并感受到神对你公义的愤怒的那种心情吗？保罗的这封简短书信为我们重新默想和回忆那种心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神屈尊的无私的爱，这爱赐给我们仅仅是因为基督已经为所有悔改和相信他的人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我们需要得到饶恕，并且如果我们有真正的基督教信仰，我们也需要饶恕别人。那么神国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呢？这生命完完全全出自神的恩典，这恩典已经在基督里，并借着基督向我们显明。一个使我们合一的恩典，一个使我们得到生命的恩典，一个使我们发生改变的恩典。这恩典使我们可以真正的彰显出神的荣耀。 并且使耶稣的话得到应验，就是因为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所以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那今天呢，我们概览的是新约的一卷非常短的书卷《腓立门书》，它只有一章啊，短短的一章的经文，也是保罗一个非常私人化的书信。他很多书信是写给教会，对不对？甚至是写给教会的牧者，那这些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这是写给一个教会的会众的，写给一个普通的信众的，而且这里面的言辞恳切、动情之处，让我们看到啊，这封信它非常的私人化。那整卷书呢，强调的一个主题就是和好，饶恕，啊，充斥着整卷书。但是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也会不断的谈起饶恕跟和好的话题。我想问思雨跟唐曼的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之间和好的力量，包括饶恕，这些力量是从何而来呢？
对，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也会遇到很多的难题，我们会因为人际关系会有破裂，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是要彼此和睦，要和好。那如果只是按照我的想法、我的情绪、我的这个来做的话，我可能真的做不到，因为我缺乏了这种度量。
缺乏这个度量。
对，但是张凡，你现在问的这个问题，我们的力量到底是从哪里而来？我想到的就是，真的是从神而来。我自己也经历过跟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的破裂，但是呢，我也经历到在关系破裂的时候，彼此之间还能够有和好的机会，那这个和好的机会，我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如果不是神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人是不可能去愿意饶恕对方，因为我们都希望我们是被善待的，我们都希望我们自己是不吃亏的，就是，对吧？但是呢，我就看到，如果我没有从神那里得力量，我根本就经历不到这一份从神而来的给我的，就是这种和好带来的
修复，关系的修复。
是的。
对，我觉得思雨他谈到刚才说我们没有这个和好的度量，其实这个我们有了这个和好度量，那就是很明确，那是从神来的一个力量，让我们有了这个度量。我觉得就是假如说我们今天不认识神的话，不要说我们有这个度量、有这个力量了，我们连这个和好的意识都不会有。因为我就清楚地记得说，在我刚刚开始接触这个福音、开始认识神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也不记得我到底在经历什么样的教导，或者说对这个信仰到底了解的有多少。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意识，就是当时无论是在我的家庭当中，还是在以前的人际关系里面，那些曾经不好的关系我需要去修复，就是非常明确的那样子一个意念。现在想一想，我觉得这个意念如此的清晰，它其实就是来自神的，它让我知道说今天我的生命跟以前不一样了，那我就需要跟以前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活法。所以我以前觉得那些得罪我的，甚至让我觉得发下毒誓说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跟他再去讲话、再去相处的人，我觉得 我不能再这样去想了、
嗯、
我需要放下我里面的这些苦毒怨恨，我要迈出那个和好的那一步。
所以那你的这种迈出这一步的力量你知道是从何而来？
就是非常显然啊、
嗯、
首先是神放在我里面的一个意念、
嗯、
其次是他赋予了我这样子一个力量，这样一个能力，我才有可能做到。
是是，所以我们都非常清楚，凭着人，凭着血气，我们是没有这样一个和好的力量的，是从神而来的。因为我们明白神是怎么样饶恕了我们，
对呀、啊，
神是怎么样在基督里面免了我们的债，把我们从该死该灭亡的状态白白的称义了。基于这种认知，我们愿意迈出和好的这一步。那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保罗他在阿尼西姆与腓尼门之间和好这件事上他承担的角色，对不对？
嗯，
那这两个人要和好，保罗在中间努力的撮合他们，努力的劝说他们，他所承担的角色带给我们怎样的思考呢？我觉得有一句非常触动我的话，就是他欠你的都记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
嗯
啊，这带给我们怎么样的思考？
是，我想保罗他是一个和平的使者，他也在竭力的做这件事情、
嗯、
我想他也是在效法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就是和平之子。
嗯，
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他真的竭力的去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他宁愿自己把阿尼西姆的账都记在了
保罗的账上
身上、
嗯、
对、
嗯、
是，
对，我想呢保罗对他确实他在做一个仿佛是基督的角色，就是使别人和好，而且这个和好过程当中产生的任何问题记在我的身上，这是我们普通人是没有办法去做到的一个东西。你比如说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可能也常常去做一个试图使别人和好的一个角色，但是我们会发现这非常的难做到，
是
非常的难办这件事儿。因为我们试图想去劝说人的时候，往往得到的一个结果就是不仅没有劝说成功，可能还会激化了矛盾，
嗯，
让别人的这个和好不成，激化了矛盾不说，还让我跟这个对方之间的关系也有了一些张力，甚至也产生了一些矛盾出来。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遇到的，以至于呢，在生活里面，我们因为这些生活的经历吧，或者是生活的经验吧，我们常常在告诫自己的是，不要多管闲事。
嗯，
别人要不要和好？关我啥事儿呢？
嗯，
这是我们常常可能第一反应就会冒出来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保罗他在这里他能够做到这一点，他是完全已经把自己首先第一个就是置身度外了。
嗯，
就是他不再想到就是我是一个需要自我保护的一个人，或者说我需要去考虑我自己的安全，我需要考虑我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能不能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益处等等，他完全没有。
嗯，
他完全是把自己已经完全放下了，他是站在一个非常高的这个高度，所以他才有可能做到说你跟他和好，这个中间他欠你的记在我身上。
对对，你们有没有发现他是在做基督的角色？
是的，
对，
是吧？他在效法基督，因为基督是我们的中保，我们得罪了神，基督替我们偿还，替我们受死。那保罗呢，他在腓尼门跟阿尼西姆之间他承担的就是基督的角色、
嗯、
他如果欠你的你记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他就是替他作保。
嗯，
所以这样的一个角色深深的触动我们。
嗯，
那接下来我问你们的第三个问题其实有一点类似于角色扮演啊。
嗯，
因为我觉得很有趣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提到和好跟饶恕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别人得罪了我，我该怎么去饶恕他、我一开始怎么不愿意饶恕，后来我又怎么愿意饶恕。但其实呢、这一卷书里面有三个角色，我们往往忽略了阿尼西姆。阿尼西姆是那一个无助的敲开主人的门等待他的饶恕的人。
是，
我们有没有处在这样的处境当中，我们是需要向别人寻求饶恕的那个人？
是，因为我想到的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饶恕了我，赦免了我、所以这一点我还是认为 我们还是要学习效法耶稣基督一样去学习饶恕人。
你还在说饶恕人，就是我需要被饶恕。如果有一天我的角色是阿尼西姆，你刚才讲的其实类似于腓尼门嘛，腓尼门他要学习的是效法耶稣基督去饶恕阿尼西姆，饶恕这一个得罪他的人，给他带来伤害甚至是给他带来损失的人，对不对？
嗯，当然。
阿尼西姆呢？
对，当然就是从阿尼西姆的这个角色来看的话，那我也学习或者是说我也需要被饶恕。对
对，
嗯，
其实我想张凡问的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放在生活当中的话，特别是我们放在家庭当中，这个问题常常是凸显的。就是在家庭当中，其实我常常是那个需要被对方饶恕的人。就是一旦我们站在一个角度，就是我要饶恕对方，那这个问题这个矛盾是永远不会解决的，尤其是夫妻之间。但是假如说我把自己置身在阿尼西姆这个角色，就是我常常会想到说我需要得着对方的一个饶恕，可能我们很多的矛盾，很多的那种破碎的关系，它就比较容易去修复，这个张力就会比较减轻。比如说我在我的家庭当中，我先生他现在还没有完全接受这个信仰，他虽然这个心在慢慢的松动，但他现在仍然还没有真正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之间发生问题，发生矛盾，发生这个冲突，常常是我要先去向他认错，我要先去求得他的原谅，我要先去向他去道歉。那这在以前是不太可能的，就在我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这是无法做到的。就是我觉得我凭什么要向你认错呢？你得罪我的，你怎么作为一个男人你应该如何如何，就是这常常是我想的。可是当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觉得首先神在我们家中给到我的恩典是最大的，因此呢，我觉得常常要去做道歉那个人是我。反而我发现当我这么去做的时候，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就是我们无论是夫妻关系还是跟孩子的关系越来越好。
你举的这个例子非常好，但是在你道歉寻求饶恕的过程当中，你是发自内心的认为自己真的是做错了呢，还是认为这个举动其实是在效法基督？
首先第一呢，在最初的时候我是觉得我为着神的缘故要向你道歉要认错，但是当我这样去操练的时候，很多时候比如说我在跟我先生吵着吵着架，事实上就被圣灵提醒，就是此时此刻你应该停止。所以那个时候我是真的是发自内心，当我到一边我去跟神去祷告，我意识到我哪里错了，那我就会发自内心的跟他讲我哪里错了，我需要得着你的一个原谅，一个饶恕。
是因为这一卷书呢，我再次在读的时候我发现它的结构是非常清晰的，而且它的角色也非常清晰和简单。三个人，腓尼门、阿尼西姆和保罗，站在腓尼门的角色上我们都非常清楚，那他占有绝对的优势。就是我是主人，而且我现在手握权力，我可以选择饶恕你或者不饶恕你。所以从他这个角色上，我们始终要学习的就是效法耶稣基督，饶恕了我，我也要饶恕别人。那这个应用就是非常直接。但是当我这一次再读的时候，我试图让自己站在阿尼西姆的角色。什么意思呢？阿尼西姆他敲开主人的门，在那一刻他完全处在弱势，他是真的错了。他逃离了主人，在这一刻他是置身于危险当中，就是主人其实是有权利来处置他的。这个权利是主人他这个角色拥有的。他这个讲义里面描写了一个场景，就是我这一刻一无所有，只能是求得你的原谅跟饶恕，我手中唯一有的就是拿着一封信，保罗写给你的信，只有这一件事情。如果你真的不原谅我，我也没有办法。如果你原谅我，我只能去向你感恩。
对，
是这样的一个处境。我常常在想，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在人际关系当中呢，也会处在这样的一个角色当中，就有的时候我会求得别人原谅和饶恕，但是跟阿尼西姆有一些不同。不同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我说，哎呀，我做错了，请你原谅我呢， 其实很多时候我是试图把那件事情给平息下去。
嗯，
他跟阿尼西姆的角色还不太一样，就是我希望用我的道歉能够主动让这件事情平息，甚至呢还有的时候我会有一个心理活动，其实我向你道歉，其实我心里面非常清楚你也做错了。
嗯，
这个其实跟阿尼西姆的角色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对，
他这一刻是完全的仰赖主人的赦免和饶恕。
没错，
是
因为你讲的这两个不同的场景是代表着处境不一样嘛。
对，
其实你强调的阿尼西姆这个处境让我想到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曾经在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时候上山下乡，就有很多知青他们到这个农村里面，有一个人他就在那样子一个情况下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就他跟一个农村的一个女孩两个人就发生关系了，然后而且他是强迫性跟对方发生关系的，在那个年代那个女生就觉得遭受了极大的侮辱，她就自杀了。
嗯，
然后这件事情爆出来以后，这个人就坐牢被判刑，但是他在监狱里面信主了。
嗯，
然后他出监狱以后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就像阿尼西姆一样的，他一无所有，他顶着就是巨大的压力，他重新返回到那个小山村里面。
嗯，
然后他去向登门拜访，就是向那个因他而死的那个女子的父母去道歉，向他们家族道歉，但是这个家族始终不原谅不饶恕。
嗯，
然后这个男的这位弟兄他就坚持在那个农村里面待下来，帮村民去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直到有一天他其实是为了救一个人家的一头猪。
嗯，
那头猪好像要被那个铁轨的那个火车要撞到还怎么样，他为了救那头猪他给他自己就是牺牲了。
嗯，
因为这件事儿，结果那个女孩的家人就彻底原谅他，然后甚至还接受了这个福音，福音也因此在那个村子里面就，好像有很多人就接受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就是一个典型的阿尼西姆的这样一个角色。
对，他处在完全的被动。嗯，因为我一无所有，
是
只能求得你的原谅和饶恕。
嗯，我想两位都分享的比较多了，那我就简单的补充一下。嗯，其实不论我们是阿尼西姆的角色还是菲利门的角色，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是常常都是相互都有的，就是都会发生的。
嗯，
也就是说别人得罪我的事情也有，我得罪别人的事情也有，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反应，我如何去面对这些别人对我不好的事，或者我做错了的事，我如何去回应，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对，是。所以我们讲了很多，无论是腓尼门的角色还是阿尼西姆的角色，当然我觉得最后还是要提醒我们，也可以尝试去做保罗的角色，做那个和平之子，努力的促进弟兄之间的和睦、饶恕、和好，使我们一同在基督里面得建造，使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关系既可以见证福音，也可以彰显福音，也可以在这个世上有美好的见证。这是莫大的盼望，也是福音在我们里面动工带来的果效。今天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玉，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见。
再会。